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欢迎你收听礼拜一我们在直播的线上今天。文慧老师你还好吗？
我很好啊，为什么万峰老师会这样问呢？
我今天一进来这个录音室就问文慧老师你好吗，你还好、
因为我一早上就被万峰老师刺激了，所以他刚才赶快问我一下你还好吗。
因为有些时候呢，我觉得我们真的缺乏了对了身边的人的关心。有些时候我都跟文慧老师做事情了，但是没有关心他。
对文慧来讲呢，万峰老师呢只要乖乖的呢
不要乱说话
对就行了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大家
你还好吗？
对，早上好。那星期一啊，是2019年7月15号，很快的我们的下半年啊，第一个月七月份呢又过去了一半，今天呢是一半啊，所以好好的过每天的日子呢是很重要的。
完蛋，不敢看表了，现在都
现在你可以看到呢是7:31嘛啊，将近7:32，节目已经进行2分钟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今天呢会有第41位听众朋友上来。其实我们的节目没有41位，因为我们礼拜六礼拜天呢是没有播出的，但是呢在我们电台呢其他节目按照这个日程的编排呢，今天是第41位听众朋友上来。
对了，还有2个礼拜
是、
就有我们的台庆。那一天晚上呢我们会有感恩崇拜，还有空中圆游 会
、对，欢迎大家呢可以锁定那天呢准备参加了。那当然啦，还有我们一起上课的时间，你问我答，我们欢迎大家呢提问，那么我们呢会请姚谦牧师还有同工呢来回应啊，并且呢给您有一个答复。那我们也可以一起灵修啊。那刚才呢我们的万峰老师就说了啊，哎，要关心一下身边的人是吗？
对啊。
那不知道呢现在大家收听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电台一直在努力，那么希望提供多一点的渠道给大家，让大家呢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渠道收听电台节目。
对了，如果你是使用我们的手机 APP 啊、或者使用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 APP 啊，你就快点上去你的应用商店里头更新它、因为呢更新了的时候呢它就能够跟我们最新的系统连接上。
是，那当然啦，如果呢有其他的渠道呢也可以彼此的分享啊。有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做一个聪明人
啊，
怎么样呢？
我本来就聪明啊。
对呀、万峰老师就是呢太聪明了，自以为聪明了，所以有的时候聪明
就跌倒了，每天都
聪明反被聪明误。但是我说的聪明人呢，特别圣经说智慧人，就是要把神的话呢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神。那但是生活学家就是呢一般的社会
生活学家，
对呀、现在有个词叫生
活学家，
他懂得生活，他懂得做人、
好你说
也懂得做事。我不是说啥就啥，这是从呢一些的报章啊或者是一些的报道里头呢有的，给大家呢增添一下生活的智慧。那美国呢生活家网站呢他就有一个文章总结了聪明人尽量避免做的几件事情，就是呢不做那些笨的事情啊。第一，不乱花钱，不买不需要的东西啊，因为现在真的太多花费了、家里堆了太多没用的东西或没有用过的东西。
我刚刚打算中午去买个东西，好贵嘞。
那这个是
没什么用，
对，这个是你自己决定啊。第二呢，不过分依赖别人，懂得独当一面。现在呢，很多人呢有所谓的拖延症，为什么拖延呢？他就是希望别人来帮忙他，或者是呢已经有一点习惯呢依赖别人来完成事情，那就造成了一直拖延。好，所以不过分依赖别人，这里说的是不过分啊。第三呢，就是不纠结以往的过错，不找借口，错了就错了，然后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好，因为你纠结在以往的过错呢，你就会让自己灰心，让自己呢没办法往前走。第四呢，不被反对的声音打败，
坚强。
对，其实坚强很重要，还有就是你要坚持，但是你要先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站在一个对的立场。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行的是对的吗？
回到上帝面前哦，特别基督徒，我们要回到上帝面前一起祷告嘛。究竟呢这件事情呢，大家不同意见，但是上帝的心意又是怎么样呢？第五，不要树敌太多。这个也得罪了，那个也得罪了，哈。
嗯，多一个朋友比多一个敌人好吗？
有的时候问题是在于你得罪别人都不知道。第六呢，不敷衍，一板一眼做事，就是做事要认真，不
要扎实，
对，不要马马虎虎的哈，该做的就把它尽力做好。第七，不冒无谓的风险。啊，不要相信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但是你这个生活学家，我觉得他有点老。我们年轻人应该有梦想，有激情，你期望你的未来一年后是怎
样？你没有看到吗？你这个就是贴的标签，你所谓什么叫有点老，他告诉你是无谓的风险。有的时候年轻人呢，我不能说是没，不能说那个没有梦想就是老，我要说的就是有些年轻人明知道那条路不可行还去碰，然后就说我要去冒险，我要去尝试。
这个是我们中国人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那是因为你知道那个必须去做。这里讲的是无谓的风险呢，就是你知道那个不是你必须去做的，也知道呢那一条路呢不通的，你还拼命去闯，有的是逆反心理，就是故意跟别人唱反调。所以呢，万峰老师告诉你，不要随便贴标签，免得去得罪别人都不知道。
每日天凉，每日天凉。
生命之道，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约翰一书一章一节。生命好像是不可捉摸的，道也似乎是不具体的。然而在这里，使徒约翰却说，那原有的生命之道是他们所听见、看见、摸过的。这虽然是指那位太初所有的道却成了肉身，就是耶稣基督，被当时的门徒所亲自看见、听见，甚至亲手摸过。然而，这并不是单单指耶稣基督身体的外形，而是特别指他那里面的生命而说的。使徒们就是传这生命之道。这生命之道对有些信徒来说仍然是不够具体的，没有亲自听见、看见、摸过的经历，所以对于主耶稣基督和他的生命以及道理都好像是模糊的、不够实在的、没有能力的。这生命在他们身上没有很大的反应和功效，结果不但不能把生命之道给表明出来传给别人，就连自己也不过如同在主面前吃过喝过，仅仅知道或者听见主的教训而已，都是在门外的人，与神国无分，那就太可怜了。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听见主的道而没有去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观看，走了之后随即忘了自己的相貌。 没有切实去行的道呢，都是没有功效，没有扎根，没有经历，也不会有真的认识的。所以对那些道仍然感觉到陌生，摸不着生命，我们必须把生命之道实行出来，才能够成为生命和经历，才不至于向水流去。实行多少才真正认识多少，也就是我们得的到底有多少。
像清晨的日光，照亮死荫的幽暗，满有怜悯心肠，令人到平安路上。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你来带世人盼望，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我们生命因你得着见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你来带给世人。
谢谢崇恩老师呢，在7月15号这样的一个清晨呢，和我们有一段短短安静的时间。今天分享的经文呢，是约翰一书一章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所以我们回应了一首诗歌《真光》。愿所有亲爱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今天早上呢，您不仅是可以呢顺利的听到节目，而是呢您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的跟前呢，有他话语的滋润，能够得听神的声音。
哎，真光这回事呢，我们通常在早上呢，都是拉着窗帘呢，都挡住那些光的来临。我们都喜欢黑暗，最好多睡一下。
不是喜欢黑暗，而是呢晚上呢就该是黑暗的时刻，因为你要好好的安睡嘛，对不对？
我跟你说，我去了一个酒店，住了一个无窗的房间，我觉得是很高兴的，因为是完全的黑暗。
是，那是万峰老师啊，他生理上
是睡得最好的一次啊。
是，我们睡觉的时候呢，的确呢是需要呢安静的环境啊。那就像我们也需要在神面前安息，但是这里讲的光呢，绝对不是万峰老师说的啊，我们 所谓看见物理上的光，而是呢心灵上的真光，耶稣基督带来世界的光，那种的光呢是生命的光啊。那但愿呢一早上我们来到神面前亲近他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呢得见真光，心灵都被照亮了。那我们在第五空间呢就看到呢我们的家人纷纷冒泡了，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呢就是收听方面是有一些问题的，
电脑技术问题
啊，就是呢
手机技术，
对，那没关系，大家继续努力的尝试，可以呢在第五空间发言，那今天万峰老师在，他就可以呢一一的答复大家，究竟呢可以有什么样其他的渠道试试看，多方尝试，你总会找到一条路。就像呢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当年呢收听电台节目也是很不容易，但是坚持下来了，现在呢他们就来讲故事了。
插上广播的翅膀，
随着电波飞往生命的方向，
带来改变、更新和成长。
梦想若能加上翅膀，愿它穿越高山海洋，若能装载希望，愿它在神州飞翔。
良友电台70周年庆典，
插上广播的翅膀。
感谢神的丰盛恩典，良友电台70周年了。在这欢庆的时刻，我心中充满感恩，向大家分享我的信主经历。我叫 Mary， 我是听良友电台信主的。大约1993年，我上初中的时候，因为要学英语，需要录音机播放英语课本配套的磁带，爸妈送了我一台收录机。意想不到的是，神竟借着小小的收音机将福音传播给我。我清楚地记得，我搜索到的第一个广播电台竟是良友益友福音广播电台。当年只有晚间在中波1566千赫播出，我听到的刚巧是专门针对青少年的福音节目，叫做《活力新一代》，主持人的声音非常好听，叫明伟大哥。多年后才得知，原来就是凤凰卫视的张妙阳。活力新一代有好听的音乐，有生动的故事，有圣经的真理，内容新颖有趣，积极有内涵，我立刻就被吸引了。接下来的5年里，我每天雷打不动准时收听良友电台的其他节目，荒漠甘泉、每日灵粮、良友圣经学院、点一盏心灯，我也如饥似渴地学习领受。记忆中，文慧、孙大中、杨天禄、凌云、麦思佳、周广亮，还有周大吉、周大福，就像我的家人一般亲切。我每天都渴望听到他们的声音。更重要的是，通过良友电台，我认识了主耶稣，感受到他十字架的大爱。在神公义的标准中，世人都犯了罪，将来也必受神的审判。但是创造天地的神深爱世人，为了拯救陷在罪恶之中的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从神降卑为人，甘心情愿为担当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自从认识耶稣，常被主爱拥抱，少年的我不再害怕黑暗与死亡，但是我很害怕亲人朋友在有生之年不能信靠耶稣，会落入永远的黑暗之中。我向家人同学介绍耶稣，他们有的不信不理，有的和我辩论，有的拿出我们的政治课本跟我讲进化论、无神论。老师找我谈话， 联系我的家长，发现我家除了我没有一个人信耶稣。我也没有去教会，只是边做作业边听福音广播而已，就劝我不要听了。由于我的成绩好，家长老师也没有强烈反对。就这样，我从初一听到高二，就要高三高考了，学业压力很大。在省重点中学的我，身边强手如云，成绩不再名列前茅。父母面对即将来临的高考，心中焦虑，屡次劝我专心学习，不要边写作业边听广播。终于在一天晚上发生激烈争吵，父亲愤怒地说，你再听我就把收音机砸了，你再听就给我滚。父亲骂完回自己房间后，我竟悄悄地离家出走了。冬天的深夜，我连外衣都没有穿，跑到家乡城市的教堂，一个人也没有，却有一间办公室的门一推就开了，热水壶里还有热水。我写了会儿寒假作业，就缩在沙发里睡着了。第二天早晨，一位慈祥的老爷爷来到我身边，送给我锅贴、煎饼等早餐，说是我妈妈的老同事，认识我，对我十分关心。老爷爷把我领回家，我妈妈已经在他家里。妈妈告诉我，父亲找了我一夜，姐姐和我初中的好朋友也都到处找我。我心中十分内疚。回到家，父亲像往常一样待我，再也不提所发生的事。我也十分内疚，再也不去听广播。就这样，我断了和神的联系。上大学后，我试图搜索福音电台，可能是频率变化了，没有搜索到。不听福音广播，不读圣经，不去教会，远离神，走上世俗追名逐利的道路，没有神的公义在心中，只求自己的私欲，陷在最终却不自知。当心中充满迷茫疑问时，我去学心灵成长的课，去学心理学，学哲学，去修禅，可是感觉总是不停地找，却找不着。感谢天父，在我定居美国后，引领我来到教会，让我重回主家。当我站在教会中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唱赞美诗时，我抑制不住，泪如泉涌，灵里又充满了平安。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再也不离开了，再也不用像迷途的孩子一样到处寻找了。所有委屈都放下了，所有重担都交给天父了。受洗后，我心里充满了喜乐，感觉圣灵住进了我的里面。我从前不明白，有疑惑的圣经章节，圣灵会通过各种方式让我渐渐明了。我从前不以为然的罪，圣灵会在你们提醒我，日日更新我，保守我的心思意念，过陶主喜悦的生活。每当领圣餐的时候，我都热泪盈眶，主的救恩与我有份了，心中充满了感恩。感谢主，现在我可以自由地敬拜赞美神，有牧师牧养，有弟兄姐妹互相扶持，有圣经研读，有真理学习，还有良友电台的旷野玛纳，拥抱每一天，幸福满家园， 亲情不断电、书香园地等许许多多的好节目，随时随地想听就听，真是沐浴主恩，幸福无比呀、啊！我真心感谢、欣赏和钦佩良友电台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员们，是你们衷心的服侍，给广大听友制作出最美的节目，带领许许多多灵魂归主，又按着主的教训牧养主的羊。神必纪念你们的摆上，赐下大大的祝福，愿神使用良友电台降下恩膏，复兴主道。
为做你居所，为瞻仰夫妇敬拜你，祷告，我要祷告。
良友电台需要我们同心祷告。
你会为良友电台祷告些什么呢？
热线13229966322，短信13229966022，前面注明台庆。
7月29号晚上7点，良友电台70周年空中圆游会台庆直播节目，
欢迎到空中祷告室一同代求祝谢吧。
729我们有空中圆游会啊，那我们的祷告室是开放的，我们的节目平台是开放的，那么欢迎大家锁定啊。不过呢，现在您要先锁定呢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星期一呢，文慧呢常常呢是心情忽上忽下的，因为有万峰老师在我旁边。
嗯，所以就代表你是充满感情的做每一个节目。
哎，
挺好的。
是，万峰老师当然
我觉得我太冷静其实也不太好
啊。那么欢迎大家呢继续的寻找呢更方便的渠道呢来收听我们节目、啊、
嗯，据说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用浏览器听比 APP 听的那个效果好。
是，我上周呢也看到呢有听众朋友还用迅雷。
哦，迅雷啊，我知道啊。
对，那么所以大家真的很棒啊，我要替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主内家人呢鼓掌。
嗯，
而且一个大大的赞。
总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条条大道通罗马嘛。
对，
对， 对，
通良友电台
啊啊，对对对。
那给大家呢星期一啊来个脑筋的小运动。嗯，大家呢猜，好像刚才呢我们插上广播的翅膀啊，姐妹呢就提到了，诶，她听良友电台、益友电台的节目，认识了好多电台的主持人呢、啊、哇，如数家珍啊，我就发现诶，我的名字也在当中啊。那大家猜猜啊，良友电台、益友电台的同工啊，是结婚的多呢还是单身的多呢？
我也不知道呢。
啊，让万峰呢，
我觉得弟兄就结婚的多，姐妹就可能没结婚的跟结婚的差不多。
哎，这一点说对了啊，根据万峰老师呢，
因为你
聪明的脑袋一眼看过去。
你看我们这些素质比较高的男性，很多人追吗？
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回应这个问题啊，大家呢可以去回应万峰老师。那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呢最新的2018年呢结婚率，全国的结婚率呢已经出炉了。那结果呢就让大家知道，哎，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资料，因为呢越来越低了啊，十年新低，就是已经呢探到谷底。但是还不是谷底，我相信明年再做今年的又发现了还是低了啊。那这个问题就是，这些单身人士呢是主动剩下还是被迫单身呢？好，从全国的范围来看呢，2018年结婚率呢只有 7.2%。
那地球 93% 的人都没有结婚吗？
这里讲的是中国，你不要想的是地球上的。
但是 93% 干啥去了？
嗯， 就是单身哦，所以这里问了一个问题嘛，
怎么会啊？
你是主动剩下还是被迫单身吗？这里说的就是这里不一定是说其他人干嘛，就是说呢，从结婚来看呢，只有7.2%。
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肯定不是，肯定不止7.2%结婚了，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了。但是我相信呢，那个可能失龄结婚率呢，就可能真的低了一点，可能因为我们的延迟结婚呢、啊。我们啊，就年纪大了一点才结婚，或者什么原因咯？
那我不知道7.2%，这是全国呢给的一个统计数字。
嗯，
他讲的就是呢适龄结婚的人，在这个适龄结婚当中呢，应该结婚，但是呢只有7.2%的人结婚。那在这里呢也特别提到呢，经济越发达地区呢，这个结婚率呢啊越低。那譬如说呢，上海呢只有4.4%，浙江呢5.9%，也都高不了这个7.2%。全国来讲呢就是7.2%啊。那么这个上海是倒数第一啦，浙江是倒数第二啦。那专家就分析啊，根本的原因呢在于结婚人数的结构性减少。好了，为什么会单身呢？很多听众朋友有不同的回应啊，譬如说呢，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那还有就说呢，车子房子办酒席的钱呢、啊、天上掉下来的吗？因为这些都要钱嘛，对不对？
嗯，所以我们现在担心的人山人海这个事情，可能渐渐几十年后就会解决了，因为人口越来越少了嘛，不生孩子又不结婚那样。
那这是万峰老师从积极面去看。那么究竟呢我们担心的就是单身弟兄姊妹呢是选择呢不结婚，就是说我宁愿慢慢来，还是被迫的单身呢？那这个其实呢真的是关系到不单是终身的幸福，还有其实是整个国家民族前途的。因为孩子越来越少，牵涉到很多社会层面的问题，譬如说学校啦，譬如说呢将来的就业市场啦，老人的赡养问题啊等等。那我们更关心的就是呢，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单身的情况又如何呢？那这一方面呢，也是我们需要去关注跟祷告的。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哥林多前书14:20。心态的态字呢，拆解开来就是心大一点。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今天呢，我们讨论到呢，这个国家的特别是适婚年龄，他们的结婚率呢，已经呢是越来越低了。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对结婚是怎么样的看法呢？那对万峰老师来讲，他们结婚的人呢、很自然就结婚了，而且万峰老师的这个概率呢，是说呢，他们优秀的弟兄都已经结婚了，
对，被抢了。
那所以呢，剩下的姊妹是不是不够优秀，抢不到弟兄呢？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陷阱，也是弟兄呢太过于呢自己看自己为重了。那很多的姊妹，优秀的姊妹呢，可能是看不上优秀的弟兄。
对了，对了，对，看不上，
所以大家可能觉得今天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有点火花啊，因为文慧老师呢对这些呢单身的问题呢是比较看重的。我知道很多的姊妹是在为自己仍旧单身呢有很多很多的、
烦恼，
对，因为被家人逼啦，还有自我的一些价值、自我形象的一 些的问题啦，是不是我不够优秀啦，所以呢我抢不过其他的姊妹呢，那千万要记得，你单身绝对不是因为你有问题，那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得啊。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多上一点课，特别是在真理上的课程。
这世界有神吗？
如果真有神，哪一个才是真神呢？
我是罪人，什么是罪呢？
我觉得信神不科学。
神是不是有求必应呢？
谢谢大家提出问题，李崇恩
还有小帮手文慧
每天准时为你解答，
欢迎你问
我答。听众朋友平安，李崇恩和文慧为你主持今天的你问我答。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哎，李崇恩大哥啊，
怎样？
有听众朋友问我们问题，什么是异端呢？
异端，异呢就是奇异的异哈，
端
呢就是极端的端啊。
是，
简单来说呢啊，就是在神学上有错误的观念，或者是离弃了圣经当中大家肯定的真理啊，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圣经的教导呢给予更改了，把人带到歪路、错路上，这就是异端。
好，我们这堂课可以结束了。
哎，是吗？
因为刚才呢崇仁大哥呢已经很简单的将异端的啊这个主要的这个概念呢讲清楚了，那现在我们就要来讨论要分辨异端的问题。如果要分辨异端呢，就必须呢从圣经的教导开始。
对，
主耶稣呢早已经预言了，末日的时候呢一定会有许多人呢冒他的名来迷惑人。
是，
那这些假先知啊，就是用主耶稣的名来迷惑人的假先知呢，就是披着羊皮的狼。那么从他们的道德啦、他们的教导还有他们的行为操守当中呢，我们是可以分辨得出来他们是不是异端的。
嗯，而在彼得后书二章一到三节还有二章十到二十二节当中呢啊，是最常常被我们引用出来作为描述异端的经文呢。
嗯，
而在经文当中，使徒彼得提醒信徒，假师父就是那些否认主、行邪淫的，他们的行为呢，令真道受到毁谤。
嗯，
他们所教导的也不是真理，都是捏造的，以啊作为一种取利，或者是满足自己的贪欲作为目的。
对，那么另外呢，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二章十八到二十三节呢，也指出了啊，这些异端啊，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呢是啊，耶稣就是基督。
嗯，
在耶稣基督以外呢，寻求其他的救恩方法，而且呢，不持守使徒最初所传的道。那他们呢，说谎话，从基督徒当中呢分裂出来。
另外，也可以看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到十五节当中呢，也提到哈，那些假基督、假先知以及假使徒等等这些人，他们虽然声称自己是基督的使者，实际上呢却是撒旦的使者，是要满足个人的欲望的。
嗯，那通常这些人呢，就是利用我们这些信徒的爱心、忠心还有委身呢，来高抬自己，而不是高抬神。
嗯，说到异端呢，一般来说会有以下八个明显的错误点，我们可以看出来的。
嗯，好，文慧先来说第一点啊。第一点就是呢，异端呢是会把圣经中呢神已经清清楚楚启示的真理，另外呢再增添新的启示，以至于呢原来的真理呢就被扭曲了。例如啊，某个人他会自称得到神的启示，又或者是呢啊，确定了某年某月某日啊，主耶稣再来的日子。那这些呢都是完全违反圣经所说的，因为圣经上呢已经很清楚地表明启示录呢是最后神所默示的书卷，并且呢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呢是没有人知道的，只有天父知道。
第二点哈，留意异端呢常常会把圣经某一些的经节啊做出新的解释。
嗯，
既没有圣经的根据， 也犯了断章取义的这些毛病。
没错，那异端呢都喜欢呢断章取义啊，他们会胡乱的引用圣经来配合他们所谓特别的这个神论啊、基督论啊、圣灵论啊、末世论啊，或者是救恩论这些重要的教义，所以呢我们要分外的谨慎留意
啊。第三点哈、异端呢会认为救恩呢是需要人的行为，人做某些事情来换取的。那不过我们都知道哈、圣经的基本的真理呢就说明人是因信神而称义，当圣灵光照人，人知罪悔改，凭信啊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蒙受救恩了。但是异端呢却往往强调了人的行为，人做的一些事情，甚至强调情感上的凭据，好像呢哭重生这一派呢就强调信徒啊要痛哭，要常常哭、哭呢才带来新的生命。
是，这是第三点。好，第四点呢，异端呢会有自我抬举的现象啊，就是自我高抬啊。那么主持的人呢就会自称为先知，又或者是呢基督已再来啊，他就是再来的基督，又或者是他已经获得了某种什么神秘的知识等等。所以呢大家特别留意了，那也要特别的提防西方的摩门教，还有近日呢啊出现在中国河南省的女东方闪电呢、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
对，大家都要小心。好，说第五点，异端的这些派别呢常常会呢有强力而且能够煽动群众的一些的领导者，他们会鼓励信徒呢要离开自己的家庭，要抽离出来，或者呢要短期之内立刻把自己一切都献上，甚至乎呢要求他们与家人朋友都断绝联系的。
哇，好，第六点呢，异端呢是鼓励信徒呢离开原本的教会，转到他们聚会的地方啊，制造理由呢就去吹捧他们的教训才是最全备的，因为他们是被神特别拣选，是世界上唯一拥有真理的真正教会。
第七点，异端呢是没有完全接受基督教的正统神学的，例如呢他们会否认圣父、圣子、圣灵是同等地位的三位一体真神，例如呢耶和华见证人呢就是这一方面明显的例子。
对，
他们就是否认了耶稣是与父神有同等地位的。
好，现在说呢第八点啊，第八点呢这些异端的主持人呢就会自称拥有某一种特殊亮光或者是特殊的能力，说呢是可以使我们的人生问题得到解决。那么这些主持人呢又会用自己的这个文献啊，就是自己写的文章啦，或者是书籍，或者是把他们这个所谓的领袖的言语教训拿来和圣经的权威并行。
除了这八点刚才谈过之外呢，我们要留意哈，也有个别的异端呢，他们会打着基督教信仰的名号，但所作所为呢就是到处的欺诈勒索骗财，甚至会犯上奸淫，会违反这个法纪的哈。那这些以宗教名号来进行犯罪犯法的行为呢，我们更可以称他们是邪教。
是，好，希望呢各位听众朋友呢听过我们的分析之后呢，就能够呢分辨出什么是真信仰，什么是异端。
好，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今天分享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再见。
再见。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八十篇八到十三节：
你从埃及拔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他面前清除杂物，他就深深扎根，蔓延满地。他的影子遮蔽群山，枝子好像高大的香柏树。他长出枝子直到大海，伸展嫩枝延到大河。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路人摘取？林中的野猪践踏它， 田里的走兽吞吃它。
神的葡萄树。神的百姓就像一棵葡萄树，葡萄树不是由人类的智慧所造，而是一棵活着的生命。同样，基督徒是神之灵的受造物，神之灵的生命被植入人里面，就结出仁爱、喜乐、和平与谦卑的属灵果子。十节、十一节所提到的群山是指南部边界，香柏树是指北部边界，大海是指西部边界，大河指东部边界。这些边界都是大卫与所罗门在位时靠神的恩典而得的。葡萄树不会自然延伸，除非有神的恩典。同样的，基督徒也是上帝超自然恩典的创造物，其本身是愚拙、软弱并且卑贱的。然而透过基督的恩典，我们却可以改变世界。是的，只要我们依靠神，就可以在世界彰显神的荣耀，并且结出美好的果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您愿意成为一个属灵上的新人吗？您愿意自己的生命品格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吗？您正在结出属灵的果子吗？让我们常常连于神这棵葡萄树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连于葡萄树，才能结丰盛的果子。愿意我们这枝子常常连于葡萄树。我们知道你愿意我们每一天每一年的度过都不是突然的，你愿意我们在信心、爱心、知识、见识上多而又多，你愿意我们个个刚强、勇敢、无私又满有忍耐。然而我们的成长却总是比你期望的更慢，求你帮助我们在自己的欠缺上有长进、有更新、有佳美的果子结出来。求你帮助我们更深地扎根于你，和你有生命上的紧密连接，好让我们因着更加像你而荣耀你，让世人看到我们的果子就认得你这棵树。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诗篇八十一篇九节，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你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刚才呢，听到了我们说异端，还有听到了诗篇的导读，我就在想呢， 异端我们最怕呢不是真的异端，最怕是那个伪异端，就是似是而非的那个异端。
嗯，所以呢今天上课是很有帮助的啊。万峰老师刚才在听的时候呢也说，哎，这个真的是要去防伪异端啊。那么究竟呢有哪些伪异端呢，或者是哪些陷阱呢，也许以后呢可以请万峰老师再来说一说、啊、
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说的话好像很合圣经、嗯、但是又有一点呢很迷糊的那个。
对，所以这个就是帮助我们一定要多去认识圣经啊。也因此呢线上今天呢每个星期我们一起背经句，不仅是要把神的话呢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神，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解释啊我们背的经文，就是防止我们呢似是而非啊，似懂非懂。好了，这一周要背的经文呢大家已经听到了，诗篇八十一篇第九节，我看到万峰老师呢也打开了圣经啊，翻到了诗篇八十一篇啊。那么大家看看呢、啊、这篇诗篇，那诗篇八十一篇呢，如果你看的话呢，它其实是一首赞歌。
嗯，高兴。
对，那这是犹太人节庆的时候呢所唱的一首赞歌。哎，诗人就邀请大家呢齐来参与圣殿，一同的敬拜赞美神。好了，就要问一个问题了、
嗯、是哪个节呢？他们犹太人有三个节嘛，逾越节啊，收割节啊，
三大节
啊，祝棚节啊，那样。
对对，那么一般的学者呢都认为这是祝棚节。好了，祝棚节呢怎么样过呢？按律法规定，刚才万峰老师已经说了，以色列的男丁呢一年三次都要向耶和华守节。所以刚才您说什么逾越节，还有呢、
嗯、
五旬节、
嗯、
还有祝棚节。
对了，
好了，祝棚节呢又称为收藏节，按照犹太人的历法呢，就是七月初一吹起羊角之后就宣告引进所有庆祝的活动了，祝棚节开始了，但是还不到真正的中心啊。那犹太人的七月呢是咱们公历的九月十月，所以其实是秋天，那你想一想看嘛，就是收成之后，所以也叫收藏节。然后呢当这个月的第十天的时候呢是赎罪日。
记得几十年前有一个打仗、嗯、就是叫赎罪日战争嘛，因为犹太人都在休息的时候、嗯、他们就打仗了。
对对对啊，犹太人呢就在那天呢啊吃了一个闷亏啊。那么到了十五日啊，月满之时，就是祝棚节的第一天啦，一连七天，从这天开始呢一连七天守节的会众要住在棚里纪念出埃及的旅程，并且呢每逢第七年的祝棚节要宣读律法书。所以呢诗篇第八十一篇就是在祝棚节的一首赞歌。那么八到十节呢就是以诗歌的方式呢浓缩的呈现宣读律法书的盛况。好了，作者是谁呢？大家一看就知道了，亚撒。那么这是一个谜一样的角色，又是诗班长又是先知，那么究竟是不是亚撒还是他的后裔写的不知，但是就是亚撒。好了，写作的时间圣经学者大部分都认为这是北国以色列被掳之前的作品，大约是主前722年。那么主题呢就是以色列人的节期都是为了要纪念神拯救的作为，要呼召以色列人来礼赞纪念，并且再次的对神委身。
对了，我们要记得当年以色列人怎样被神领出埃及被拯救、嗯、今天我们神还是在拯救我们。你知道今天祝棚节怎么祝啊？
怎么祝呢？
在露营了，家外面
啊，这个很好啊，
搭个棚吗？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现在也有啊，很多这样搭棚的活动，然后就住在外面几天。
对，这个是以色列人当中呢、嗯、仍然有这样的一个节期啊，守节，其实为的就是要纪念神的作为。所以我们今天有个思考题目啊，敬拜是神和人对话，人向神献上赞美感谢，而神也向人说话。那么我们今天呢做一个功课，速读一下诗篇八十一篇，找出这些敬拜的特点。广西的王弟兄。
王弟兄你好。
啊，雷文老师好。
哎，王弟兄、
啊、我现在分
析一下。
哎，好的，来。
马可福音16:15，他对他们说， 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嗯，很好，王弟兄。王弟兄，你平常是讲？
我平时是讲客家话。
你可以用客家话背一次吗？来。
大白大门对，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哇，我听得到
哦，我听不懂
啊，因为文慧呢是半个客家人，
哦，半个，
所以呢，王弟兄您背的时候呢，用客家话背，我是可以听得出来的，
很亲切，
对，很亲切，觉得好亲切啊。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现在呢，我们要一起同心来纪念呢，在第五空间上呢，我们的甘肃王弟兄提出代祷事情。那甘肃王弟兄呢，其实有几次呢，透过热线来背京剧的啊，也在第五空间呢，时不时的冒泡。那他呢，就是因为车祸呢，双腿呢就已经截肢了，那么有个后遗症呢，叫患肢痛。他昨天晚上呢，双腿呢就疼了，睡不着觉，所以我们一起来纪念。
好，
亲爱的阿爸天父。当我们回顾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时，我们就能够像诗人在诗篇81篇所提出来的，我们的心涌上赞美，我们的心涌上感恩，因为你是这样的看顾我们，从来不离弃我们。我们这个时刻特别的纪念甘肃的王弟兄，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虽然在他的生命中有极大的创伤伤痛，因为车祸他的双腿截肢，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这个患难里你保守他的生命，你更让他能够认识你，拯救他的生命，使他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因此向你献上大大的赞美。但你也知道他身体上有刺，除了他的双腿截肢，截肢之后有这个后遗症患肢痛，昨天晚上他痛了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主啊，我们恳求你减缓那个神经的敏感，我们恳求你减轻那个疼痛，我们恳求你保守你的孩子，给他有心灵的力量，从你而来的平安，以至于他能够面对这个疼痛，能够好好的安睡。主啊，我们恳求你，因为你是他生命的主，也是他身体的主，求你让他能够有药物以至于治疗这个后遗症。我们求你的是保守他的身心灵，谢谢你。但愿他今天疼痛能够减少，但愿他今天能够好好的安睡。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困难可以是挑战，也可以是障碍。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哇，我们的万峰老师看到第五空间呢，有听众朋友啊，在问一些问题啊，
所以我就哎，
对，所以万峰老师
新朋友来了，
对，那有一位基利西啊，好，那请大家呢要继续的纪念呢，就是甘肃的王弟兄哈。我们知道呢，有一些的后遗症呢，不仅是这个身体上的，有的时候也是心理上的啊。那这个真的是要求神特别的保守，也要求神的特别的医治，因为有的时候不是药物可以帮助的啊，是一种神经方面啊，末肢那种的敏感，那种的敏锐引起了神经的疼痛，所以求神帮助医治我们甘肃的王弟兄，让他今天能够呢有好好休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跟机会。
嗯，经常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对，
还有呢仰望他的能力，要记得呢，以前耶稣行过很多治病的神迹，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彼得，他试过用他的影子来治病，在使徒行传里头写过。
是，那当然呢，我们不知道神会如何做啊，但是我们相信呢，神 他在我们的身旁，他必定保守我们。谢谢大家很努力很努力的呢，透过不同的渠道呢，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一。
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